两个星期前，我们学习到听神的话语，并且要常常思想，是很重要的。上回的讲道比较长，谢谢大家有耐心的倾听。我们看到主耶稣用他的话语预备他的门徒，我们还了解到有的时候我们听却不明白，除非我们有耳可听并且有受割礼的心。我们要勤恳学习圣经，还要依靠圣灵的光照和领悟。耶和华神对奸诈的犹大在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说，我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神使用和他心的牧者去教导他的子民。我们还得知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后有各种不同的回应，我不知道你们的回应是什么。当你们听到要常常读神的话语，昼夜思想，你们受到鼓励多多研读思想神的话吗？或者像往常一样的不冷不热吗？我盼望你们能在神面前认真地看待此事。现在我们来看接下来经文，作为今天的信息，是上一个信息的延续。我们来看在耶稣受难前各方的准备工作。基本上这个信息有两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神神秘的运行在人所做的事情里，也就是学习有关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另一部分是关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两部分都穿插在这篇信息里，没有单独说明，但无论我讲到哪个课题都能找到这两部分的元素。让我们从主预备他的门徒讲起。上个星期我们学到主耶稣的预备工作是预备他的门徒。门徒的预备工作是他们预先受到警告。马太福音26:2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马可福音14:1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路加福音22:1，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在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之前，主警告他的门徒，他为那件即将发生的事预备门徒的心。首先，警告的话是在逾越节前两天说的。我们不知道主说这话的确切时间，当主说过两天，我们不确定当天算不算在这两天内，或者两天是指48个小时，那48个小时可以跨越3天的时段。然而确切明显的是，主受难的日子正好是逾越节的节期。若我们知道主自己预言这件事，我们就不得不更加感动于主的受苦。他知道自己的受苦和死亡 就在不远处。逾越节是犹太人年度三大历史性节庆之一，为要纪念神在埃及地击杀头生的时候，越过以色列人所住的房屋。逾越节也称除酵节。因为在过节的期间要吃无酵饼，并且要把酵从家中除去。在逾越节时至少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仔细搜索房屋，除去家中所有的酵。这要联系到我们查验内心，使自己洁净。第二件事，圣经告诉我们逾越节要宰杀一只羔羊，羊羔要流血牺牲。这个行为再次强调了一个真理，那就是罪总是带来后果，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查验内心可能会启示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罪恶的，有许多不足之处。然而单单有这样的认识不能去除我们的罪污，得蒙洁净，罪的工价必须付清。我们的罪要得洁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在逾越节那一天，一只羊羔要流血牺牲。这里我们想到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他为洁净他的子民的罪而舍命。逾越节代表神通过替罪保全他的子民。主耶稣将他的门徒引到逾越节上，并将之联系到即将来到的被卖和受苦。第二，主耶稣要被卖，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忍受被卖和钉十字架的痛苦，证明了他的智慧和能力，不是他的软弱。因他知道即将来的险恶，清楚地表明他的受苦不是一场意外，乃是照着神的意思，并且凡所行的都在神的智慧里。他的受苦也证明主耶稣所行的都是出于自愿，他没有逃避苦难，而是甘愿并且欢喜的忍受。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和性质，并且每一件事最终都要应验，正如他所知道的，也正如经上所记的。这也是主耶稣的顺服。被卖这个词表示信任遭到破坏，正如我们所知，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人为30块钱出卖主。我们常常指责不信的人他们的罪恶，我们指责这罪恶不信的世代。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一点，就是我们和他们差不多，世人都犯了罪。主耶稣明白人的心，比如对加略人犹大，耶稣知道他的心，却没有将他赶出去。 他见证了他对他子民的爱，直到最后一刻，使犹大选择离开他主的身边。当时这个警告使门徒感到沮丧，但是这话实际上是要鼓励他们的信心，保证所应许的救恩。耶稣的被卖和钉十字架不是令他出乎意外的事，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应该要记起主先前祷警告的话，但是他们不记得了，所以他们极其沮丧。这句警告的话也向我们揭示，主的牺牲是他爱他子民的标志，他没有逃避在他面前的苦悲，并且上了十字架。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要受怎样的苦，但是为了他的子民，他愿意承受一切，毫无犹疑。这个警告也教导门徒如何看待和回应主的事工。主为他们受苦，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耶稣为我们受苦，其中一个原因是为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义路难行，却是我们必须走的。有多少基督徒愿意走这受苦的路呢？我们常常认为受苦是来自神的惩罚，然而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榜样，因为他为我们受过苦。我们不是要受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任何人想要逃避，不愿意为基督受苦，没有活出他在基督里信心的见证。你们为基督受过苦吗？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来这世上不是要成为一个地上的王，他清楚地说他要被卖且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来这世上是来舍命的，这大概是令门徒感到最困惑的问题了。我想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也有类似的困惑，特别是当事情不是按我们所意想的发生时。所有的门徒都有一个伟大的想望，他们的主要建立国度，因此他们都雄心勃勃，想要在他们中间伟大。他们因为有此雄心，想要在他们中间伟大，甚至他们其中一个人的母亲大胆地向主请求。这是一个非常关心孩子的母亲，他请求主将他国里为首的两个位置赐给他两个儿子， 当其余的门徒听见了这母亲的请求，就恼怒他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24节。因此主耶稣教导他们要谦卑，马太福音10章25到27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门徒建立国度的雄心壮志，甚至在他们看见主从死里复活后都没有消散。使徒行传1章6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仍然想主耶稣在地上建立国度，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后，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主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被卖且被钉十字架。借此他有力地指出，他不是来建立地上的国度，而是通过他的死和复活赐予他子民救恩，将他们带到他永远的国度里。这应该教导门徒要单单仰望他们的救主，致使肉体和属世界的事，通过警告门徒有关他的受苦和死亡，主耶稣预备他的门徒们具备属天的意念和渴望。我们要知道，世上的安逸和财富不是我们在基督里信仰最终结果。相反的，主耶稣教导我们撇下一切跟随他。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许多基督徒将他们的信仰联系到他们的家业丰盛。第二点是关于宗教领袖的预备工作，他们策划计谋要捉拿耶稣。马太福音26章3到5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当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首先，宗教领袖包括祭司长、文士和民间的长老。当时大祭司称为该亚法，我们对他所知甚少。在那之前，大祭司的职位是世袭的，并且是终身的。但是在罗马帝国和别的国家占领巴勒斯坦地后，大祭司频繁更换。因为罗马帝国随意任免来迎合他们的目的，从主前37年到主后67年，直到圣殿被毁前最后一个被任命的那段时期，至少有过不下28位大祭司。 加亚法是主后十八年到主后三十六年之间的大祭司。对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段极长的任期。该亚法与罗马帝国合作手段必是婉转的炉火纯青，这也正是该亚法的问题所在。罗马帝国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就是内乱，如果发生了任何的骚乱，该亚法肯定会失去他的职位。这也解释了第五节为什么宗教领袖担心民间生乱。那些商议用诡计捉拿耶稣的是领导们宗教地位崇高的人，因此民间的长老、祭司长和文士都参与了这项计谋策划。那时对抗耶稣想杀他的人不是世俗的人，不是不相信圣经的人，不是不信神的人，而是而是相信神、相信圣经、宗教地位崇高的人。长老是民事判官，祭司长带领宗教事宜，特别是在圣殿里的文士是律法师，基本上祭司是撒杜该人，而许多文士属法利赛人，他们都聚集一处。平时他们之间有许多争议，在他们所信的和他们所教导的事中有许多争议，但他们为了对抗基督、对抗耶稣，都聚集一处商议，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耶稣必须死。那些杀害耶稣的人是宗教地位崇高的人，他们相信神，推崇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杀了耶稣，杀害耶稣，因为他们在神的信仰和神的律法里有坚定的信念，所以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们的宗教宣扬神的名和神的尊荣，他们小心持守圣经里的律法。值得注意是，在他们遵从神的名和神的律法时，他们没有认出主耶稣，圣经里预言的那位救主，反而他们对主耶稣的憎恶滋长到一个程度，想要杀害他，他们聚集商议用诡计杀他。在教会里，一些基督徒紧紧抓住他们私人化的宗教基督信仰，而那可能是一个被误导的信仰。这些犹太领袖也被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误导。误导的宗教是具有破坏性的，宗教领袖的行为使自己被定罪，他们向主犯罪，他 他们的信心、信念和信仰都谴责他们，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他们的信仰，他们因信仰想要杀害耶稣。我在想，有没有基督徒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呢？这些宗教领袖是在暗中策划捉拿耶稣，他们不想让耶稣的门徒和百姓知道。第二，那时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逾越节时期耶路撒冷总是爆满，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为我们描述了一次实际人口普查的场景，记录在他所著的犹太战争史里。具体是这样的，当时的总督是塞斯提乌斯，他觉得尼禄皇帝不了解犹太的人数和因此给总督们带来的难题，所以在一次逾越节的时候，他要求大祭司数点多少羊被杀献祭，每一只献祭的羊至少包括十个人，因为单独过节是不合法的。因为常常是一家聚集在一起分享那一只羊，每一只献祭的羊至少包括十个人，还有许多是20个人一群的。在那一次被杀的羊数目为256500只，所以如果一只羊代表10个人，那我们能算出有多少人呢？约瑟夫估计那一次逾越节在耶路撒冷里大概的有275万人。难怪大祭司该亚法想要用诡计秘密的捉拿耶稣，因为许多来耶路撒冷朝拜的人是加利利人，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该亚法实际上计划把这件事延迟到逾越节之后，等耶路撒冷平静了下来。然而犹大却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所以从这些事情中，我们所学到这些事情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我们要学到神奇妙的作为，特别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主耶稣知道他即将到来的受苦和死亡，与此同时恶者计划着要杀害他。我们从神的主权，我们如何从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两方面来理解这一件事呢？ 我们习惯地认为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其结果是取决于神的主权或者是人的责任。一个突出的例子，比如人们问到911发生的时候神在哪里呢？这句话，这个问题质疑了神的主权。这个问题背后的意思是，若神是有主权的，他应该阻止那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质疑声中，恐怖分子的责任没有被严肃追究。却将之归咎于神的主权。像这样的事件被看作难以理解的。然而我们今天所学的向我们展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可以共存的，不是二选一的。这几乎像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判断。我们可以相信神有主权，同时认为人可以违背神行恶吗？许多人总结，神不是至高的主宰，恶事发生时他不存在。这样的想法存在许多现代的无神论者心中。他们根据自己的逻辑认为，恶事既然会发生，那神就不存在，或者即使有神，他也不是至高的主宰。在三世纪，教会信心先父克图扬曾说：“我相信，因为有些事理性不能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信心意味着某些程度的非理性。我们不需要相信事实，事实不需要我们的信心。信心的对象和内容里包括我们凭自己的理性和逻辑难以理解的事情。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有信心。第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点真理，是神是主权。明白神的主权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有重要的意义。我参照了英文圣经、英文字典、韦伯斯特1828年的字典解释，其意思为最高的掌权，拥有最高的统治，高于一切。神的主权意味着他是至高的主宰，没有比他更高更有力的存在了。他不受任何人物或事物的管辖。他 他不受任何人物和事物的辖制，他是无限的存在，他就是神，就是一位这样的神。现在通过神的定义，我们要更多更好的认识他。因为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然而神是伟大无限的，所以有限的受造物无法完全描述，也无法完全了解无限的神。因此信心先辈们向我们解释神是怎么样的，是通过向我们描述圣经启示有关于神的特性。韦斯敏斯德信仰宣言至少有列出关于神的24个特性，这24个神的特性里，我们可以马上想到几个，比如神是完美无限，我们说神是完美无限的，但我如果问你什么叫完美无限的，你们该怎么解释呢？有限的人没有办法理解，完全理解所谓的无限。神是完美无限，永恒不变，不可测度的，至高无上的。完全的神不受任何失败挫折，永不改变的神不会时而完全时而不完全，广大无边，所以神不受任何限制。不可测度的神或许会遭到他所造的有限受造物的误解，至高无上的神有能力成就他的旨意。圣经以赛亚书46章9到10节说，以赛亚书46章9到10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神说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挠他的旨意。箴言16章33节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计划可能很好，大家都认同，但是再好的计划也不一定能完全，也不一定能够成就。因为定事是由耶和华。通过圣经启示神的特性，这些确切可靠的描述给我们信心依靠他，同时我们不能避免一些疑问，来自我们生活里难以理解的经历。如果神是全知全能的，那为什么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呢？我们感到困惑，将之归咎于神，指责他不是良善全能的。 可能我们越是属灵，心里的疑问越深，因为那些情况中这些事情是无法解答的，这是本质上进退两难的问题。在我们日常经历的看似有悖于我们所相信的神的特质，这时候我们就二选一了，选择是神的主权或者是人的责任。比如约伯，对于这样的例子，约伯是一个好例子。在我们难以融合这两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二选一，选择其中之一，或过分强调其中一个。数不胜数的例子，比如我们看待拣选和救恩，我们如何看待恶事的发生，我们总是厚此薄彼，挑挑拣拣，为要得到简单一些的解释。然而当我们看到一些经节，像箴言十六章四节时，就被绊倒了。因为箴言十六章四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节时，就感到很困惑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人的责任。圣经里有许多这类的例子，比如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过去几个月学到的扫罗王的例子。扫罗王被拣选成为一个王，正如我们所知，他没有胸怀大志想要做王，他没有图谋做王，而是神的恩典，他被拣选做了王。但是他触怒了王，违背了神的话，他触怒了神，违背了他的话，结果他失去了这份殊荣，死在战场上，而且他的后裔也不能继续统治以色列。撒母耳记13章1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这句经文里，撒母耳指出扫罗的责任。神之后在撒母耳记上15章11节还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这句经文也是指出责任在于扫罗王。圣经清楚地表明，我们不是在一个被注定的宿命的宇宙里，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如何把这两个真理融合一处呢？神在他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中成就他的旨意。一个这样的例子可见于使徒行传2章23节， 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句经节是关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这是使徒彼得向犹太人传道的其中一句话，他说主耶稣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而他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主上十字架这件事，既是神的定旨先见，也是人的行为。人可以随心所欲，但他们所做的不能打乱神的计划。还有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让我们一起读。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子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这句经文也是一样的意思，神在他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中成就他的旨意。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犹大行了他所要行的，而他所行的也在神的旨意之中。在这里要将一点说清楚，就是人可以随心所欲，他们可以作恶抵挡神，但他们的作为不会也不能阻挠神的旨意和目的。这里我们思想今天的最后一点，神是值得信靠，因此我们要忠诚。 即使有些事我们不明白，有些事甚至挑战我们基本的信念和对神的信心，然而神是神至高的主宰，他成就他的旨意，即便是我们认为他不在场的时候，这要求人对神的忠心，并且要依靠他。有些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事不容易理解，这时候如果我们相信神有主权，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慰。同时要鼓励我们忠心向神，包括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中。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汇合在十字架上，人充分展示了他的罪恶败坏来对抗耶稣，同时神通过人的罪恶在十字架上成就他的救赎之功。这个教导应当在困难时安慰我们。你们中间可能许多人为许多事情祷告，这些事情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我们常常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是，神是至高的主宰，他不会犯错，他的旨意不会受任何事情的阻挠。这个教导应该在困难时安慰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阻挠神向我们所存的美意。那我结束今天的信息，引用一个名人的话，他说：信靠神要全心全意，尽责时要尽心尽力。信靠神的主权，同时知道我们是有责任，我们不能把自己所做的归咎在神的身上，我们要忠心继续的信靠他。让我们一起祷告。